LK 啊，
嗯，
你反应怎么那么慢呢、啊？你是怎样？刚吃饱血糖还？
我们是用电话录音的，本来就会有一点 delay 了，好不好？
嗯，这个 delay 有点严重哦。
哪来严重？
看来你需要跟 ChatGPT 多学习一下，人家的反应
啦，
也是这么慢。
还是哪有？你丢上去之后，他有时候就是根本不想回你啊，就是卡在那边，然后有时候东西回答到一半就不回答了。
没错，跟你一模一样。嗯，
屁啦
好啦，我们这第三季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大家期待已久的科技酷宅第三季一开始，
大家有期待很久吗？
嗯，没关系哦，我们这样讲大家也不能反驳啊。那其实会被这个震荡出来，是因为我们看到 ChatGPT 它的这个整个的发展真的是非常的迅速，
对，
完全是超越元宇宙的发展啊。那这项技术刚推出，大家很惊呼，因为我们上次也讨论过嘛。
对。
可是呢，它更让人家觉得可怕的是，在不久，它就推出了 ChatGPT4。
它应该是早就准备好了，只
是这么说啦，只是可能在等之前的版本开放给大家听，听完之后这些东西就给倒进去，让它更加的厉害。
对，
那我们讨论到这个神奇的
是白老鼠版的啦，
对，这个神奇的聊天机器人呢，它这个新的版本 ChatGPT4， 哇，功能超强大的。我原本上一集其实我提到说，其实大家可以善用这工具啦，你就不用害怕说会失业啦或怎么样。可是这个 ChatGPT4 出来之后，我真的觉得很多人要失业嘞，
这真的还蛮强的，对啊，
真的有点夸张。
是啊，对啊，对。不过我觉得这个你的工作内容如果这么容易被取代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刚好而已啊。
哎，但是哦，我就针对了这个问题呢，我就问了一下 ChatGPT。我还没问他的 4， 我只问 ChatGPT 现在免费的那个哦。我问他说 ChatGPT 啊，如果按照你的能力，你能够取代哪些工作内容？哇，结果那感觉让我很吃惊耶。
哇，
他就分别可以取代这个啊啊那个，然后还有那个跟这个，哇塞，
哇，这几个哦，吓死我了。
下了班，您迅速抵达约会餐厅，
买电影票不再排队浪费生命，
开车出游一手掌握停车资讯，
因为科技生活更有效率，
省下时间用来轻松惬意。
科技酷宅陪你漫游网络世界，
聊聊新鲜话题。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讲啊，你在那边惊讶个屁啊。
哦，拜托，我多用功好不好？我早就看完脚本了，好不好？
哦，脚本已经看完了，对不对？
这20个工作会被取代，令人惊讶。你要不要点进来看看？哎，不是，
我就按一下那个延伸阅读嘛，大家去看一下。然后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喂，
喂，
网友会说，你们这梗怎么一直在用啊？真的是
有吗？
啊？
我们
管他呢，管他什么事、啊？
这在第三季算是新梗，好不好？一季都要 refresh 一次，所以大家重新适应一次我们的冷笑话。
嗯，好，你不适应也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打算要改。好啦，是不是？你看完这20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真的不思议，
真的 ChatGPT 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哦。
欸，不过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资料你刚刚是从说什么从 ChatGPT 来的是不是？
对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可以取代哪些工作，然后把它丢进去、欸、他就噼里啪啦就给我一堆答案。
他很有信心欸，就是
我不知道哪来自信
的工作。
真的，
我觉得难怪我们那个美妙的披萨祖国会封锁 ChatGPT、嗯
欸、人家是最近的最新的消息有说他可能会解除啊。
真的吗？是不是他说了一个说我可以代替意大利的厨师做披萨，
然后而且可以加凤梨，哇，封锁
封锁立刻封锁。
不是这样啦，
还加了什么葱爆牛肉披萨。
但是认真说，网络上是有网友是说，我把那个食材的材料丢进去 ChatGPT， 然后问他说我这些食材可以煮些什么菜，他就
然后他就回披萨，是不是？
嗯，也不是只有披萨啦，你不要老是披萨，那么到时候意大利都把你封锁。
我也不要这样子。
好啊，所以这20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说出来之后让大家感觉一下是不是他真的有这个机会。
好，参考一下啦，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讨论一下好不好？
对啊，因为搞不好听众朋友的工作刚好是我们讲了这20个项目，然后就请
大家，但我看这20个真的包含蛮广的欸。
真的啊，这是不知道哪来自信。来来，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念出来。当然这些不代表正确的标准答案。
对 对， 對，因为都是 ChatGPT 自己觉得的啦。
对，但是我们自己会不会遵从那就不一定了。
好，第一个我先讲了哦。好，职棒球员，哎、欸，不是，
然后还有守门，喂，
守门员，哎、欸，不是，
好啦，第一个
乱来，资料输入人员，
对啊，
资料
数据的资料输入人员，好饶舌，
这个到底是什么啊？资料输入员什么？他说什么？资料输入人 AI 可以自动处理大量的数据输入，且更精准的处理数据，从而减少错误率跟时间。
对，这个我们如果用现在的免费版的 ChatGPT， 可能会感觉闹可怜啊，就是他怎么可能帮我们自动处理并且输入这些数据？但是啊，你去看 ChatGPT 4的那个功能展示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给你一项功能是说，你只要给他一张照片跟一个图形，他就会完成一些工作？
哦，对对，没错，他应该就是可以去 query 一些资料进来的。
对，所以你的这些等于说数据资料输入人员，我可以想象的就是，例如有一些点货员盘点，或者是做一些商品，我可能例如说我去商场，有没有，我不是要买东西要刷那个扣吗？那这些动作我们可以应用在不管买东西也好，或是说货运寄送也好，或是机场的这些什么一大堆行李运送也好，是不是都要透过人工去扫这些条码？
对，
那比较先进的可能会有一些设备啦，去扫描这些条码之后自动的输入进去。可是如果现在 ChatGPT4 可以针对这些图形数据资料来进行主动的侦测跟扫描，是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人工输入全部都会被它取代？
应该是这么说啦，我觉得他应该指的有可能是背后要写这种资料输入的这些软体或是程式，然后他也可以自动去，譬如说你扫完之后他就自动去做汇整，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在写一些 Excel 程式，
对对对对，
然后你扫进去之后做一个枢纽啊什么之类的。
对啊，因为搞不好他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全部喂进去之后帮你完成分析。因为我看之前他好像有一些报道是指说，其实 ChatGPT4 之前的版本就已经可以进行重点摘要或者是会议记录这些内容。
对，
那如果现在更精进之后可以针对这些内容再重新连图形都可以，哇，那我觉得那个无限可能就真的会让很多的这些线上的作业员或者是做一些比较枯燥乏味这些资料输入的人，可以透过这个工具大大的改善他的工作效率，但是也有可能大大的影响他的工作。
对，也可能大大的发生错误啦。我跟你讲这个资料啊，有时候输入对或输入错那个是一回事，但是你输入错一定要找到一个冤有头债有主的一个人来出来骂一下嘛，
就机器人做的啊
对，所以你机器人你骂他他不痛不痒，就感觉就是你资料错了好像 也无可奈何，但是你人输入错你还要找个人可以骂，搞什么资料输入错你要负责。
可是我怎么觉得听你这样讲好像就是横一刀竖一刀，就是人会被人家先开除都是找人开刀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如果我把它想象成现在的车牌辨识，其实它的错误率也很低啊。
对对，没错没错，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如果按照这些的成熟跟现在的一些摄影镜头，它解析度其实都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可以大幅的降低啦。而且如果你看之前那个 ChatGPT4 在展示的时候，他们的发表的人员他画的那个图真的是，你说漂亮吗？真的是有够丑，但是他辨识的出来耶。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过，就是说你也有收到一个不是你车牌号码的一个罚单，有时候就是那些远景啊，可能就是拍完照之后然后车牌可能稍微有点模糊，然后就说都差不多这样啊都嫁给你这样然后我就收过，我说这不是我的车啊，搞什么？后面还在一个长发妹，不是我的啊。
警察大人一名，
喂，不是
开单给。
问题不是在罚单的问题，是后面在那个长发妹不是我老婆啊。
哦，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不能承认，我懂，我懂。
那不是我的车啊。
好，我懂，我懂。好，你不用再解释，我知道
很尴尬，所以我就
听众朋友不要跟大家说。
好了，第二个客服人员。
哎呀，说到客服人员，其实我觉得上一个版本已经可以取代客服人员了。
我觉得可以，上一个就是一些像是 Messenger 这种文字对话，我觉得它已经非常有人性了，
而且它可以自动回信。
对，所以如果你把它 training 成一个比较有礼貌的，或者说有一些
有礼貌的
公司的，
划重点，有礼貌，
对，有礼貌，就是有符合你们公司回应规范的一个聊天机器人的话，那他其实就真的是可以客制化当成你们公司的一个讯息客服人员。
真的，而且他不会离职。
啊，你怎么知道未来会不会 ChatGPT 收费会很贵？
他搞不好变得越来越聪明啊，但如果真的越来越聪明而且效率执行率都很好的话，我觉得有些企业应该会很肯花这个钱。
欸，你知道客服人员啊，其实是有点稍微有点难管理，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客服人员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接受客人的一个抱怨，
嗯，
那他又不能发脾气，所以脾气就会积在心里面，但所以他有时候就是忍在心里面的时候，但你老板可能就说，哎，你怎么这样回这个客人呢？然后他就爆气，然后就是跟老板干掉，我力来走，我力来走，嗯，对不对？客服人员其实就是常常会有忍耐这些脾气之后，然后再对老板爆发，所以其实客服人员其实是有点难管理的，嗯。但是你今天换成 ChatGPT 后，
嗯，
哎，我要应对应激，把你插头拔掉，
哦，你还可以回复他，重来，他就会重新再生成一份给你，
所以
完全的听话。
对，我觉得这客服人员其实真的应该很有机会。对，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的公司开始导入。
嗯，
已经在进行中了。那我也听过有些的企业确实因为这些导入已经大幅减少线上客服人员的人员数量，所以这个
是
正在发生，
有
这
个，是有听说的。没错没错，
对，所以这个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了，是 OK 的。
对，而且如果是把它的 API 放在一个语音助理上面的话，哇，那个其实这样子语音回复也没有问题了，哦，
真的还可以跟顾客对吗？
嘿，hey， 把它圈定成一个凶猛的客服这样子，
好吧？所以你看，数据资料输入人员，这个我同意。客服人员，嗯，我也
同
意。
同意。好，
再
来
第三个，
校对员。
对啊，那他这个解释是说，他可以自动的去检查一些文件，或者是文件中的错字，或者是文件中的语法错误。
哎，这个我想要推荐给一个好朋友，
嗯，
廖阿辉。
为什么呢？你说他错字很多，
对。
这我不方便讲啦。
你哪里不方便讲的？
因为我也很多啊，
就是，公开的秘密啊，对啊。
我也不少，所以我不方便讲。对啊，所以你看它可以自动检查文章里面的这些错别字或者是语法，我同意，这个我也同意。
对，这个同意，这个完全同意，
啊，
这个也不需要讨论。这个，
对啊，因为我
们
刚才前面有提到嘛，就是它也可以做影像的部分的检查，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机会有可能的。
嗯嗯嗯，对，这个同意。
同意。好，第四个，律师的助理。哇，糟糕，这个我也没办法否定，
这个，因为律师助理要做什么范围有点超出我的那个能力，啊，
真的，哦，我有问了一下我律师的朋友，他是说他们的助理大部分都是帮他们整理文件，
嗯，
然后再不然就是这个案件他适用什么法律的哪几条，
嗯，
因为其实很少律师会把那第几条第几条什么列在那个脑子里面啦，那大部分其实他们也是要回去查说这是第几条的第几点的第什么东西，所以这部分会，嗯，那这个律师的助理会帮他们查然后补到这些文件里面去，
嗯，
那当然律师的这些文件主要是要说服检察官跟法官嘛，就是请他可以去看法条的第几个第几个是这样规范的，
嗯， 嗯，
所以呢针对这部分他是有提到说他可以取代律师助理，那根据 ChatGPT 的解释，他是说他可以透过所谓的机器学习然后产生自然语言的处理之后帮你完成这些文件的一些翻译跟整理之外呢，他也可以帮助律师准备这些案件的材料，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根据这个内容他适用法条的哪一点哪一点哪一点，
嗯嗯嗯，其实我，啊，根据我看那个就是 Suit，反正 Netflix 上面有一个美剧分享律师的那个，哦，根据我看那个的经验啊，就是说其实法条算是这样写，但是它有会有不同的解释方式，或是说不同的一个判读方式。那我觉得其实或许也可以透过 ChatGPT， 它对于各方不同的了解之后，然后说你帮我解释这个法条，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然后有没有什么正面或反面的含义，那给律师一些 idea，嗯，然后让律师说去做答辩的时候呢，可以有不同方面的一个角度去进攻或是防守。我觉得这个，哎，或许这个当成律师的助理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嗯，
对啊，等于是多一个人可以帮他整理或者是帮他想一下这些的答辩的一些资料等等，
对 对， 对， 对，
那其实 你说不止律师助理，我觉得像有很多的一些行号里面的一些助理其实也都可以针对这些东西去做一些training之后就可以知道，例如说政府法案其实它也是有很多条文啊，
嗯，
然后有些的公司行号其实它有很多内规等等，其实这些数据它都可以透过这些自然生成的机器学习然后帮你大量的处理这些资料，嗯， 进而给你例如说比较快速的反应，这些可能速度就会比你现在所聘请的助理要更快。
其实我还蛮想要看到一个电影，就是叫做机器人律师，然后他跟真人的律师来去做答辩，然后在法官不知道那个是真人还是机器人的情况底下，那到底谁会赢？哦，这种电影应该是蛮有趣的。
是蛮有趣的，但是这样子就少了那一种例如说
拍桌子
布政司的五千良在他的房里
哦，
就少了这种趣味的律师
喂，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我刚刚讲完后突然就想到这样，嗯，这种电影应该是蛮有趣。
那像这一个可能比较偏向所谓的取代助理的工作了。我倒不认为他只能针对律师的助理，他的应用层面其实还非常的广，嗯，
对。
那
例如说你的秘书也可以取代掉。
我的秘书是
对啊，你上次跟我讲说你那个在另外一个办公空间里面有一个长发漂亮的秘书，很能干。
喂喂，没刚刚那段没有听清楚啊，我们来讲第五点哈，
啊，所以可以取代他吗？不行吧？哦，
这个没办法。
喂
喂，我们老板娘是不能取代啦。
哦，
好，那再来就是会计，第五个是会计。
嗯，你说会计助理我同意，但会计，嗯，
你看他现在的会计能够做的就是帮你自动的记账，
嗯，
对账，然后内外账的管理，什么应收未收，然后账户的支出，最后帮你产生一个报告，损益的一些内容等等的，
对，
哪些东西开发票了没，哪些请款了没，哪些账收进来了没。
如果说去做资产负债表这种比较简单的东西，嗯，我觉得是可以啦，但我觉得会计还有很重要的很多工作啦。对，
例如
说帮助企业主逃税啊，不是
这个可以回到第四点，律师助理他可以帮你对啊，所以你看 这好像感觉起来似乎也有它的可能性，欸，
有啦，如果是做比较常规
的
工作 routine 的工作，嗯，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
啊，
但如果说比较核心的工作还是不行啊，
比较核心工作你做逃漏税哦，对，那
确实不行，去帮你想一些偏门的方式，走在那个税务的边缘，让你比较轻松的合法的缴合理的税，嗯，我们没有说逃漏税，
对，缴合理的税，例如说公司可能觉得钱太多啊，那就可以拨一些款项给科技股仔当做所谓的文创的艺文提升，
对，
那这部分就可以帮他们公司，对，可以帮他们公司节税嘛，
节税，对，像这种东西可能 ChatGPT，可能他就没有办法，
没有啦，这种事情不需要 ChatGPT， 直接请企业跟我们联络就可以了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会有专人很客气的
对对对，
我们是真人客服，我们绝对不用 ChatGPT 客服，
以下就开放拍打鱼喂食，好不好，感谢大家好哦，那再来第六个翻译员，
啊，这个
无违和，
无违和，对，来再来下一个，
一致同意，
一致同意，
再来第七个文案撰写人员
啊，无违和，同意
真的耶，真的耶，欸，
但我觉得文案撰写你如果是用一个比较general 的一个文案，我觉得可以，
他 OK 啦，他 OK，
对，但是你要用一个跳脱逻辑的一个文案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还要需要加强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表现不错了，我在网络上其实有看到很多人做相关的应用，例如说你帮我想一个科技酷宅十大耸动标题，他就啪啦啪啦啪，他就帮你列出一堆，但也许那些东西不见得完全对，或者是符合你的胃口，但是你可以从这些里面去想到更多 idea，嗯，
没错，
你就可以快速
有一种这个创意发想的一个，嗯，
对对
的东西，
类似呢，因为他给你的东西是什么，欸，其实你不知道嘛，
你
那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会多一些惊奇或者是意外，
对对 对， 對， 對， 對，欸，你知道吗，其实我有一直在写歌嘛，然后我在写歌词的时候常常会卡住，
不止这个吧，
我写歌词很容易卡住，因为那个有些韵脚的问题什么之类的，哦，然后后来我有用了一个 KKBOX， 它有推出一个写歌词的一个软体，它就跟 ChatGPT 有一点像，你只要把你的韵脚丢进去，你要风格丢进去，你要的韵味什么东西丢进去之后，它可以帮你生成歌词，
嗯哼，
那
我，啊，
我 ChatGPT 现在也可以做到，
也对啊，所以我才说这种应用其实目前也已经有了，
对，
那如果它受到全球或者是说各大创作者普遍的去应用的话，它就越来越聪明，
对，所以像是你要写歌，歌词弄不出来，或许你也可以请 ChatGPT 帮你出 idea。
还好啦，我的棒棒实验库其实它算是歌词上比较简单的啦。
你我已经很久没听你唱这首歌了。你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这首歌是
小朋友我才不要嘞
会唱的一首歌，
我才不要。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是什么，因为没有人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是谁的歌啊？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但
我有听你哦，黄西田哦，嗯、他你说这个歌名叫什么？
你不要越问越细啦，来啊，看他第八点
讲啦，讲一下，讲一下，大概
哎、欸，我们有20个哎，这么
哦，对对，好，那就可以放，等一下大家有兴趣的话再
留言，对，有兴趣再问，我们不要浪费大家的
时间，对，在留言可以问一下小旭这首歌、欸，
搞不好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啊，黄西田的《棒棒这些歌》，对啊，
那
好了，我怎么讲出来的啊？好来，那个第八点，市场研究分析师，
哎、欸，
你觉得有可能吗？市场研究的分析师，这听起来很高大上的行业。
我觉得见仁见智，
嗯，有点像郭明什么什么奇的那种角色。
但我觉得啦，市场研究分析师的能力其实差距很大。所以如果说你是以一般的比较菜鸟的分析师，我觉得这个或许真的有机会取代。但是你要对于一些比较深入一点的，就是说比较知名的一些分析师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资料来源根本绝大部分不是来自于公开资料，
对，他们有很多的暗盘，
对，所以你如果是你根据公开资料去做分析的话，我觉得这个的确可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嗯哼，
对，那但是你对于一些像刚刚小旭讲的暗盘的那东西不可能啊，你那个 AI 再聪明你也不晓得暗盘，对啊、
欸，等一下，我觉得这不一定哦。你看哦，
怎么知道什么时候？
我跟你讲，前两周市场不是有一个新闻啊，还蛮火热的，是说三星立刻的中断所谓的内部员工使用 ChatGPT， 记得这新闻吧、
哦？你说这个外泄对不对？
对啊，所以有些东西搞不好，
因为里面的员工问了一些比较confidential 的一些资讯、
啊、那你看
问 ChatGPT，
你看员工在上面做询问，或者是员工有这些内幕想法的时候，他丢进去希望 ChatGPT 帮他生成一个比较好的文案，让他可以交给老板，可是这些询问的问题跟内容就已经被 ChatGPT 在这过程中进行机器学习了。
嗯，但目前他真的可以这样做吗？我其实有点怀疑，因为
你说的是保密性，或者是
对，因为我据我所知，现在喂进去的资料都算是比较封闭的，对，
或者
是说
他现在
只有你这个对话里面会出现而已。
但是你看他目前的说法、啊、像目前正在开放的那个免费版的 ChatGPT 资料是到2021年的，我记得是9月嘛，
对
对啊，所以他是锁定在两年前的资料，但你难保他会不会做一个调整之后改成近半年的资料，或者是没有时间限制，
或是说跟你聊完天之后的东西会汇入他的 database，
对啊，然后可能就马上被运用，或者是说一两周就可以开始运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成为内线消息也倒也不可能、啊、
对，有疑虑啦，所以因为你不晓得他到底现在里面的资料到底怎么流的，
对、啊、
所以一些 confidential 的资料可能你还是要 keep 在你的手里，不能丢上去 ChatGPT、嗯、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传出说三星已经火速的终止内部的员工使用这样的工具嘛。
嗯，
对啊，那如果有些公司不查，
嗯哼，对，
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可能性的，
对，所以这个有它的可能性啊，可能未来可能会真的有可能会造成机密资料外泄的问题、嗯、不过我觉得
可能就要看它后续的，比如说资料条款或资料应用的一些时间区间，
对，
去让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获得保护，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后续的一条路了，
对，除非这些大公司他们可能要用内部网路的 ChatGPT， 就是说这些资料就是 keep 在你的公司内部，
对，
所有
不回传的，
对，不会回传到主要的 database， 就是公司外面的 database， 这样
那怎么说，你也难保这个员工回家之后会不会查，
当然就是不行啊，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 就会有它的风险性，但确实你说的那个部分就是比较高端或者是预测比较准的市场分析师，其实他都有多多少少他的门路、哦、所以可以取得比较快比较准确的资讯， 那这部分可能在未来会不会因为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论点而被打破，这我们就来持续观察看看。但如果他按照机器学习这些去分析大量的市场数据，也就是 Kaspersky 的那个公开的市场资讯，他可以透过这些很快的去做出一些决策报告，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对，没错，对，好，那接下来下一个社交媒体经理，
这个我有看过有行销社团在讨论，
对，
他们说真的做得到，
其实这个我觉得做得到，就是说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东西互动比较好，那什么样的文案互动比较好，
什么关键字，什么 tag，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文案撰写人员那一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非常有机会的。
对，所以在关于这一点，其实我看一些品牌的一些社团，他们 也开始讨论到说行销人员如何用这些东西去产生一些相关的数据趋势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关键字，这个确实也在进行中，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当这个东西流行起来之后，你也用我也用谁都用之后，反而这样子的东西，是不是在比如说假设 Facebook 或 Twitter 他们的演算法就知道，哦，你这 AI 生成的呀，我降你的触及，
没关系啊， AI 也会随时在变啊。
对，反正这东西就是啊，
因为行销的行销本来就是在这个部分会不断的弹性转换嘛，这些本来就会一直改变的，所以这我倒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是他去取代所谓的社交媒体经理这件事情，可以去很完整的分析，像刚才市场分析师一样，就是他可以根据社交媒体上的数据，例如说现在正在流行什么，现在热门讨论的是什么，现在大家最常用的一些关键字是什么，这些趋势也是一样可以透过刚才所说的数据去进行统整，然后每个礼拜你不用等那个偷懒的助理给你整理这些资料，你直接请 AI 帮你产出，你每个礼拜就有最新的这些媒体数据资料可以帮助你去下判断，我广告该怎么丢，我的接下来的那个市场操作要怎么走，
是
有可能啊，
然后就根据这些资料之后，然后你再丢回文案撰写人员的 ChatGPT 里面，他就帮你生成，
等一下，这过程中就没有人了啊，都做完了
啊，对啊对啊，没有这个东西弄完之后，你可以就可以丢回到你可能训练的一个社交媒体经理的 ChatGPT， 然后再训练一个文案撰写人员的 ChatGPT， 就可以这样子，
公司就剩老板一个人，
对，他们就可以互相自己主动做沟通。
搞什么
喂，
好，那迈向第十点，哇，这个我觉得也可能耶，
这是什么预约行程安排人员，这什么东西
啊，预约行程安排，当然就是也是刚才前面有讨论到的嘛，例如说秘书的角色也是帮忙老板安排行程啊，
哦对啊，
几点几点开什么会，要跟谁
见面，所以你秘书到底会不会被取代掉，
对啊，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可以按照，
等一下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你的漂亮的秘书会不会被取代掉，
他不会被取代，因为这工作都不是他在做啊。
所以您的秘书做什么呢？
我的秘书就
很能干，好好 OK， 好，预约行程安排人员，我觉得这个 OK 啦，同意，
对啊，對，完全达得到，这完全达得到，而且真的是除了姿色不美之外，其他真的效率都很好，
你可以用那什么 Mid Journey 去把它变成一个漂亮的，
干嘛一定要这样子啦。所以这些前面的十点完全成立，我觉得糟糕了，这个
可以同意，好，来，
看来 ChatGPT 也不是随便瞎胡乱的，
对 对， 對，第十一点，电
话
销售员，我觉得一定会被取代掉的原因是因为
这件事情接下来可能能不能成真，就是在于文字转语音这件事情顺不顺畅，
其实这个应该很容易啦，那个我觉得这个还好，但是电话推销员能够取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接起电话之后就挂掉，所以他只要讲喂就好了，
我也不是这样啊，没有，但是你可以想象哦，你看好像明年台湾要总统大选了嘛，要立委选举了嘛，
对，
这之前是不是会做很多的民调
啊？对，
那他可不可以透过 AI 去说，你现在支持哪一位，请按一，请按二，请按三，
这些
现在
都是已经用电话录音在做，
对，现在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那要怎么讲，机器人吗，还是应答系统在做这些事情，但如果 ChatGPT 它的优势，当然它可以用所谓的自然语言的处理，跟对话的系统，例如说他打来问你说，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些市场调查，是关于嘎啦，你现在就把它挂掉了嘛，
对，
但是也许呢，他在这过程中他就可以把这些内容转换成比较自然语言的处理，例如说他在拨打这通电话之前，现在的做法是反正我就随便拨，谁接我就问他， 可是 ChatGPT 它可以针对你的，例如说电话的这个来源资料，知道他是几岁的人，是男是女，是什么职业，如果他有这些资料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开始问候的时候就更精准，甚至可以知道说这个男生喜欢听到的语言是什么，女生喜欢听到的语言是什么，然后针对这些不同的对象给予不同的对话机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你到底从哪里拿到我资料的，我要告你。
他就会用很官方的方式回答你，是关于这一块呢，是在你申请信用卡的时候我们有针对这些部进行配合。
喂，
对啊，所以这一次也是有可能的啊，因为现在的电话行销真的就是所谓的
就是
打入系统，
就是、来的啊，对啊，
对啊，没有没有，我指的是打入系统在做的嘛，哦、就是很生硬的。对对对对，就很像我们现在打电话到什么银行客服或电信客服一样，
啊、
就是、
对对对，
你要账单处理请按一，你要什么通话什么请按二，就类似这样子，是很机械式的。
对对对。
可是 ChatGPT 它最厉害的就是可以做自然的语义处理。
对对，没错。
对、
这个，
那如果接下来能够结合到所谓的文字转语音，而且是很自然，甚至让你听不出来，
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未来也有可能会成真。
对 ，OK， 我觉得这同意。嗯、来，接下来虚拟助理。
哎呀，这怎么我们从头到尾好像我们谈到很多的所谓的助理？
对，因为你 是你问他的嘛，所以他只知道你对助理的一些渴望，
但是
他就提供了给你很多助理可以取代掉的方案。
等一下，等一下，针对助理的渴望，那就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这些。
好，那个虚拟助理。
好啦，欸，我觉得虚拟助理可能我们跟刚才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助理，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就是在没有 ChatGPT 之前，我们提到的虚拟助理可能就是 Google 小姐或者是苹果的 Siri，哦，对不对？
对对，没错。
那这个虚拟助理如果大家有使用过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使用频率怎么样啦，但是不管是苹果家的还是 Google 家的，他们的虚拟助理其实还是有点笨。
他可以排 schedule，
可以排 schedule，
对，然后可以譬如说你到几点钟提醒你要做什么，
欸，可是你看哦，现在我们对虚拟助理都是我们下指令他帮我们处理，例如说你帮我设几点闹钟，你帮我设几月几号的行事历，你帮我排什么什么什么，都是我们下指令。
嗯，
但是ChatGPT 他厉害的就像我们之前
换他下指令，就说小旭你等下几点几分帮我按摩，嗯，我要按那个就是我电源键附近的那一个
电源键附近按摩。
对，
對，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什么 A 话？
不是，你不是说现在这是以前这是人下指令给虚拟助理，然后我以为你要说反的，
啊，
就是说现在虚拟助理会对你下命令。
不是那样啦，你不要把那 A 片情节拿出来
我什么东西不是啊？
不是这个啦，现在快打我快，不是这样。那我北来，我指的是说现在的虚拟助理是我们要下指令他才会怎么做，
对，
就是帮我拨打电话给谁，帮我怎么样，这我都是我要下指令。可是现在他厉害的是，我们上次有提到他跟 Microsoft 的一些整合，他可以帮你把，例如说你的行事历，
嗯，
你的信件，
嗯，
这些里面所提到的内容，他可以自动截取里面的资讯之后，自动帮你做排程。
哦，这个还不错，嗯，
所以我完全不用下指令，我不用说我今天接完一通电话，或是我看完一通 mail 之后，我还要告诉虚拟助理说，哎，请你帮我安排几月几号几点几分的什么行程，我不用做这些事情，嗯，因为虚拟助理直接帮我把我的 email 里面跟我的这个原本的行事历里面的一些内容，它自动就帮我完成排程，甚至哪些地方有冲突的时候，它会自动回信帮你跟对方说，嗯，我现在这个时间已经 有安排的会议，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做调整，这些你都不用做，
嗯，
它帮你做完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嗯，
有机会可以，
好像也真的不是说他做不到，因为
但 Gmail 其实已经有做到部分，
对，已经有了，
对。
可是 Gmail 他的做法是，他会给你一个按钮，
嗯，
问你要不要把它转到行事历，或者是问你要不要怎么样，对，对，你还是要手动嘛，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如果虚拟助理他这个 AI 透过 ChatGPT 这些自然的机器学习，搞不好这些他都可以帮你做完，嗯，你只要每天上班之前打开页面。也许以后我们的上来的这个浏览器的首页不是 Google， 可能是 ChatGPT 的首页，嗯，那他就帮你列说你本周有哪些行程，嗯，巴拉巴拉都帮你弄好了，然后要做什么事也都帮你列好了，要帮你看了什么分析报告，嗯，这里也帮你整理好了，
嗯，可以，行，
完蛋，
通过通过，
好，很多人要失业了，哇，糟糕，
好，再来转入员，
再来，对啊，转入员，糟糕，欸，我也没办法反驳，欸，转入员，你说我们上次提到 Microsoft 那个 Teams， 他不是就会把线上会议弄完之后然后整理成重点摘要跟会议记录吗？
是，
这就帮你转入了嘛，
对，而且现在 ChatGPT 还会帮你做重点整理。
对啊，所以它透过语音辨识，然后弄成文字，然后帮你摘录重点，而那个这个速度比一个秘书小姐要做会议记录更快，而且它可能更精准，而且它也不会吵着要加班费，它、嗯、自己帮你做完了。
然后就说你可以帮我生成逐字稿吗？好，
嗯，对，
就马上。对啊、欸，
真的啊，你看现在有些 ChatGPT 的工具是。你在打开 YouTube 的时候，它直接帮你把 YouTube 上面影片里面的所有的文字通通截取完，
截取下来
变成重点。
对，
你不用把影片看完，你就可以知道这影片里面的重点是什么。
对，因为影片它都是漏漏等的铺成一堆，然后所以现在直接拉下来、嗯、OK 你帮我看完了、哦、那重点是什么。
对，所以转录源、欸嗯、这个、嗯、
这个的确
也有可能做得到。
不错，
那至于第14点的新闻记者，我就觉得这个完全不违和啊。
不同意，
不违和啊。
不同意，
不违和。你说你为什么不同意？你说，
因为 我自己就是做新闻业的，所以我不同意，
所以就取代啊。
不行，不
准，所以公司关一关啊。
不是，这件事情其实在前几天有另外一个媒体他要做一个专题报道的时候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然后你就用ChatGPT回答。
那不是，我记得我回答他说，如果你是要取代一般的小编，我觉得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就是写那些 SEO 文的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可以要到实地采访的新闻记者，这个绝对不可能。那或者说你要去可以做一些深入的一些自我观点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所以我就说它这个东西叫做取代部分的新闻记者，但是我觉得它的字词可能有一些错误啦，因为记者是在外面跑的采访的，那叫记者。那如果你要去做一些内部的那种编辑台上的那个，我觉得或许有机会。
你说新闻台上的主播，
不是新闻台，编辑台上的。
嗯哼，
编辑台上，例如说你要去把记者采访完的东西去挑错字，然后去修改一些比较吸引人的一些东西，那这个没有问题。或者说编辑台上或许也可以产生一些你不用到现场采访就可以产生的一些文字、哦、或一些文章一些报道，那个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新闻记者在实地采访的那些人，其实他们都会根据眼睛看到的，然后我实地去问出来的一些东西，那那个东西把它汇整成一篇报道，哦，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叫做新闻记者。好，我这个我要反驳，哎，嗯，好。
但我认同的原因是，当然记者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啦。
对，
你说，有跑现场的，有做专题报道的，有做即时新闻的，有做编辑室这些文案的一些整理，或者是帮忙下一些标题的等等等，这些当然他都可以统称叫记者。
嗯，
可是就是因为记者的角色非常的多，而有些媒体其实他产出的内容，我们所谓新闻媒体在产出就是要资讯要快，要能够准，然后里面的内容提供的方式不是说那种非常完整，而是要给听众或观众及时又迅速、对，及时又迅速的报道内容。但我刚才讲说为什么他可以做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其实目前在看很多的新闻报道，不管是外电或者是台湾的媒体、哦、指名台湾的媒体各大报社，我觉得都有类似的状况。即时新闻的内容非常的简短，有时候一篇新闻报道里面的文字数量甚至比我贴 Facebook 的个人抱怨还要短。你不觉得吗？
是200个字以内。
对，所以他们的即时内容其实这个速度他们讲快没有错，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快不代表能够这么简短或者是这么随便吗？或者是、对，就是我觉得所谓身为记者，你当然要有记者本身的一些专业责任跟他文字编排上的一些基本能力嘛，不然为什么要上新闻系这么多有的没有的一些课程？
他
要培养的就是所谓的这些记者能力，甚至是记者相关的伦理。可是现在我看到很多新闻记者他在做这方面的内容的时候并没有到这么严谨。
是，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倒觉得如果可以透过 AI 去做自然语言的生成，例如举例、像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都是说什么时候在哪个路口发生了擦撞造成几个人死亡，波及到什么店家或车辆造成多少的一些什么财务损失，或者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行车记录器它里面的这些驾驶怎么样，然后产生怎么样导致交通阻塞了多久， 这些内容其实你真的需要人工去采访吗？
需要啊，
很少。
欸，我必须说啦， 我一直要反驳你这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在新闻的专业里面，我们都会说新闻是用脚跑出来的。
对，
你总要有人在现场看到，
对，
你才知道这个消息嘛。
没错。
对，那如果你是拿二手消息来去做编辑的话， 那你要阐述新闻也不是不行，你用的东西叫做二手消息，并不是叫做一手消息。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内容，它我之所以觉得可以被取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身边充斥了太多这种所谓的二手消息，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新闻台是，A 加报道那个的，我们赶快跟。但是他跟他是不是实体去采访，
并不是，啊，
他可能因为我们一定会看新闻会提到说什么画面截取自某某新闻，他是跟友台来的。
那
他不是自己跑，他只是要跟，
但是那个要买，
欸，也要买没错，但是他跟啊。
对对对对，
所以 我提到可以取代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数据它来自于网络，它来自于讨论区，甚至现在有些新闻是来自于什么 D 卡 PTT， 这都抄来的嘛。它不是跑来的。你如果是真的实际记者去跑新闻、去采访、去深度了解、做专题的新闻产出，我觉得这些记者是可以存在的。
没错，
而且他可以做到非常深度、非常好。可是我指的 ChatGPT 可以做到的是这些所谓的即时新闻，有很多即时新闻其实也来自于派出所啊，或者是广播，例如说什么警广，什么民众打电话去说在哪个路段有产生什么车祸，他很多资讯是从这边来的，然后立刻就产生是一个即时新闻。那这些即时新闻可不可以透过 AI 来立刻用自然语义的方式来生成？
可以，
对，我就认为这一块是可以。
对，
但是你在生成的这些即时资讯之后，接下来你要做深入报道，这个就要记者去跑了。
对，欸，我跟你讲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说这个东西叫鸡生蛋蛋生鸡，如果今天所有大家都把新闻记者坑掉了，就是 fire 掉了，那你 AI 再怎么厉害也不会产生出新闻的，因为没有半个人去跑，所以你连一手都没有，哪来的二手新闻？
这个当然是要看整个产业的发展了。但是我觉得我要反驳你的这一点是，因为现在真的所谓的自媒体太流行，或者是社群太蓬勃，
对，
所以很多的新闻它的一手消息是来自于这些社群
媒体。同意。
对，那如果这些社群媒体以后变成新闻来源的时候，其实 AI 是可以从里面去抓的，啊，也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社群经理，他就要去看说今天讨论最多的主题是什么，为什么社群上会突然在讨论这些东西，它是不是一个新闻。我机器人就可以去爬之后从里面去产出。那这些地方其实它若干来讲就是一个新闻的产出点，只是它的 source 是来自于网路，那这当然也是一个管道。那我记得在 ChatGPT 刚推出的时候，其实就有国外的新闻媒体他们就宣布说他们公司要导入 ChatGPT 来取代一些即时新闻的记者。结果这个新闻，如果我印象中没错的话，是这家公司他打算裁掉一半的记者。消息宣布之后，他们公司的股价成长 40%。 所以这些东西，但 我觉得当时的时间点他们可能也是在跟风啦。但是你说他如果实际的能够做到一些更深层的，甚至我们刚才所提到 ChatGPT4 它是可以透过图像内容去产生辨识跟判读的话，那么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网络上很多转传的影片或者是图片或者是比较耸动的一些内容，可不可以透过 AI 生成变成新闻？我印象中前两三个礼拜网络上有一张图片，是一对年轻夫妻骑着摩托车把小孩背在妈妈的后面，然后那个小朋友的脚被勒得都几近发黑。这个新闻其实当时各大新闻媒体也都跟风报道了。那这种新闻 AI 可以做吧？
可以啊，没问题。对，好，来接下来下一个，这一题讨论太多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不可以取代，我觉得是可以取代。那可能接下来新闻记者自己就要认命一点，去产出更深层更有内容甚至是更吸引人的报道了。这个是记者存活之术，我觉得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但我认为它是可以取代的。
好了，取代部分。好，来，接下来下一题。
再来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但是我觉得也做得到的。
这个也是争议蛮大的啦。
对，
旅行社业务代表。
业务代表，什么是旅行社业务代表？
就是跟你说，哎，我接下来这个方案啊，有什么巴拉巴拉行程，巴拉巴拉行程。
我们现在有三天两夜什么什么行程，可以安排你到这个地方，
哦、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哦，你要五天四夜，你的预算只有两万哦。哦，我知道了，我告诉你怎么去玩，怎么去玩，怎么去玩，嗯、这样子。哎，
那
以
所以这些事情以后也不用人来做啦。
对，这可以同意。
哎，我们不是说争议很大吗？你怎么火速就同意了？
同意，因为我每次去听那个旅行社的业务在那讲的时候呢。他只是想要推你贵的行程而已啊、
嗯。当然他根据不同的 TA 给不同的啊。那种针对那种浴室大如客厅或者是说一间房间里面 有八层楼的那种住宅，当然就是要推他高档行程啊。合理啊。
我们下一个家教。
家教。我觉得不行。
我也不同意。
对啊，我觉得家教我不会想要把我的小孩交给机器人说哎、欸、你要学这个东西你就跟 ChatGPT 学。
不是其实是。如果是基于给的资讯都是正确的话、
嗯、哼
那我也不同意的原因是因为教学有时候就是一个叫做缘分你知道吗所谓的缘分就是说这个老师讲的你理解你跟他痛调对所以你听得懂他讲的话所以你可以学习的很好
嗯，
那但是呢 ChatGPT 它就是个我问你答的东西嘛啊，他也没有办法主动去生成因材施教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困难。
对我这个我倒是认同，但是他会不会解释层面是更大的是不是我们心中所谓教小孩的那种家教，会不会更广义的是说，例如说之前我们在讨论的所谓的程式设计师，
嗯，
像前几天我们媒体朋友不是说他就问 GPT 可以不可以生成一个就是英文跟中文之间。
要空一个
空格的这个东西，但是他不是程式设计人员啊，
对，
他就可以透过这东西，然后
去写一个外挂这样子，
对，请 GPT 教他，甚至是帮他产出。那可不好你、嗯，你针对这些程式语言，假设你有一些在学校学的基础，你搞不好就可以问他说，这里为什么要这样，然后这里改变什么函数，可不可以？你搞不好在这过程中你就多学了一些东西，
嗯 嗯，
会不会是这样的角度？
如果是一样的话，我就同意啊。但是如果说以家教对。我们理解中的定义的
话 小朋友的那种家教，
那我就不同意。
对，那可能就不行。就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可能就不行。但是如果是按照前两天新闻的讲法，是说学校老师会邀请家长一起去泡温泉，或者是怎么样，那种家教我就可以接受。
来，技术资源分析师，
这已经是第十七个了。我们前面其实当然有很多的技术，确实目前已经可以做得到。但是这所谓的技术资源的分析师，嗯，会不会跟我们上面讲的那个比较类似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样啦。我觉得这个都是还是要看，
但他有没有可能
分析的程度？
对，他当然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例如说我假设啦，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他是不是有时候机台会遇到一些问题？
嗯，
那当然有经验的工程师，他当然看到什么数字代码或看到机器怎么样，他就知道要怎么处理。
嗯，
可是这些有可能因为人员的离职或是他退休可能会产生断层，那么这些东西他可不可以透过 ChatGPT 这种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生成的方式就把这些东西变成他的 database， 然后、
我跟你说、嗯、我跟你说以我之前在科技厂的经验、
嗯、
在修机台的工程师呢最厉害的一招叫什么你知道吗？
就放乖乖啊，绿色的那个啊。
不是
啊，不是，难道是放红色的、
欸、不是。哎、嗯欸，
重开机吗、欸
欸？对，重开机 reboot。
我觉得你、
欸，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不行，我觉得你不行，你这样泄露了国家机密，我
这样不行。你去问所有的修机工程师、嗯，是不是第一件事情就说，哎、欸，重开机看看吧？
啊，当然这是基本的 SOP 啊。
重开机不行的话，再说嘛，对不对？
重开机治百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对，但是我指的不是那个技术资源的分析，是、
啊、
是那，就是你知道有些的维修确实是需要经验的，
嗯嗯嗯。
那你看，我不要讲说技术资源分析师，你还记不记得前两个礼拜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个人他的宠物发生了问题？
宠物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怎么，例如说他正在抽筋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该怎么处理？
哦、
对、哦，那可是你大半夜找不到兽医师的时候，你怎么办？
哦
，Google 嘛，对不对？我现在我在以往我就 Google 啊，可是在现在他可以问 ChatGPT 说我的狗是什么狗，然后产生什么状况，这请问该怎么解决？就巴拉巴拉巴拉。
我的狗是 Google， 它抽筋了怎么办？
重开机啊，
重开机、
啊，神经病。好了，但是真的有这个新闻，那个狗主人就因为这样子救了那只狗、欸，
哦，真的、
啊，对啊、欸，所以你说这种所谓的技术资源分析师，但我不是只说要可以取代医生啦，因为这种毕竟还是需要比较尽量需要当面的这些诊断、欸，但是
你说
这些经验处理，但它是有可能的。
对，我说你现在刚刚看那个新闻，我就怀疑他就是会被取代掉的那个新闻记者。对，因为说不定那则新闻都是由 ChatGPT 产生的，
或者他是在某一个论坛上网友分享的故事啊，然后他就把它变成新闻，这就有可能嘛。
Okay, 好啦，那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好，来到第18个电子邮件行销，那跟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个还不是一样？
这个、对啊，好，这个跳过。
啊、我觉得他在凑字数，他在凑这20条。好，再来内容审核员 啊，这不是跟前面一样？
对呀、啊，
我觉得这是一样的、啊。第20个是招聘的人员，够可怜。
招聘人员应该就是去筛选履历、
啊，我知道了
之类的。
他可能就是因为 ChatGPT4， 他可以针对图像去做判断嘛，所以当在人员，但在人员招聘的时候，先把他的照片或者是他透过视讯 camera 来做这个远端的应征的时候，他立刻可以知道说，嗯，这个人脸歪嘴斜，那个两眼无神，或者这个不要。
我跟你说，不是，他应该是说、那个 HR 可能会去先训练 ChatGPT， 说我跟你讲，老板就是喜欢这种面相的。
老板在意的不是面相，
耳朵大、眉毛粗、眼睛小，这个就是老板喜欢的那种面相。
这个你说浅，
对不对？然后他就是
那个啦，
老板在意什么啦？
老板他在意的就是胸部大不大、屁股翘不翘，
等一下
可不可以配合加班啊？
可以这样子，等一下听众又说你那个在消费，对不对？
等一下，我招聘老板的助理不一定是女生啊。好哦，我们讲完20条
、
欸、我觉得有点可怕的影响了。这二十点听完之后，我觉得每一个好像几乎都有可能，虽然有些他在凑字数，但是我觉得
其实
我感觉有点可怕，好险我不是这20个行业。
其实有点难想象啊，就是说在不要讲20年前，这样去年、我们要去想说、这个20个工作要被取代掉，有些有可能，但是你还觉得可能性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 ChatGPT 出来之后就觉得啊，天哪，
因为你
每一个都有机
会，对，你会去想象的可能是说啊，接下来新时代年轻人他们想法好特别哦，他们的一些使用的文字的方式跟我们都不一样，哇，我好害怕接下来我的工作会被他们取代。结果现在最取代的不是年轻人，
是虚拟机器人。
对，现在取代你工作的是机器人耶。
所以你工作找好了吗？
我刚刚已经把履历丢出去了。
好吧，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现在就等待 HR 利用这个 ChatGPT 然后帮我审核，看我可不可以面试通
过。那你应该不会过吧？面向这一关就不过了。
喂，面容姣好，两眼有神。
不过，因为我要的是
怎样？胸部大、屁股翘的，是不是？
这这什么？
好歹我硬挤也可以。
应急什么东西啦。
好啦，反正这些工作就看大家生活使用情形怎么样了。因为也许你是以上上列了20项的工作，但是对你来讲的话不是需要担心的地方啊。
对啊， 我觉得每一个工作做到极致，你不只会做 routine 的工作，你不是只会做这种、老板交代你什么就还做什么，你要主动去出击，你要主动去思考说我能为这个工作创造什么价值，或为了老板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来。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工作最有利用价值的一个地方。那你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掉，这其实很多都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转念。那你如果真的还是就是老板交代一你就做一，老板交代二就做二，接下来老板就会交代 ChatGPT 去做了。对，
这事情我怎么讲啊，你知道吗？你刚才讲的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到之前的一个新闻。他说 有一个公司，他找了几位工读生去帮他们公司整理资料，结果啊，里面有一位工读生就看了这些资料之后呢，他就帮忙在这个资料里面然后弄了一个 Excel 的函数。然后噼里啪啦，这些需要整理的资料瞬间就完成了。那他就很开心的去跟老板讲说，哎、欸，这个工作你看我们，你看我多厉害，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全部都透过一个函数之后全部都整理完了。老板看他之后，哦，这么厉害啊，好啊，你明天不用来了
啊，
做完了。
我以为老板说你这么厉害，你要不要直接进来当正职？
嗯，我们只是需要人家帮我整理工作，这种 routine 的这种很没有价值的工作啊。
哦，那我希望那个工读生不要把那个他写的剧集留在那边，一定要拿走。
搞不好下次还有机会，对不对？
哎，不是，是因为写的程式才是真正的价值，
才是重点嘛。
对啊
对啊，可是你看这公司他看中的不是他的这个能力，而是、
就是
哦、工作做完了，
那就是老板北七啊、嗯、
对啊，那你们工作做完了，那你们明天就可以不用来啦。所以这位写出函数的这位工读生就被其他人白眼了很久
哦，不是，这个老板真的是讨个休息啊。
哎，可是你说这个老板讨个休息，你看现在有多少的公司的老板是因为他要引进 ChatGPT 所以把很多人都开除
了，
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一样的状况？
不太像。对，因为如果是我的话，
但是又有雷同、嗯、
对，又有雷同。我如果话，我应该会 hire 这个工读生说，哎，你会写程式你就进来当正职，那以后我就不用再花钱找工读生。
嗯，
那你会可以再帮我创造更多价值的一个程式、嗯、
如果是我倒不会这样想。
那你会怎么想？
我会先看这工读生，嗯，面容是否姣好。
好，我不要再讲这个了啊。好了，那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是怎么样做，就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 ChatGPT 这个 AI 啦。哦，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是对这个刚刚讲20个工作，你有什么觉得有意义的，就是说
或者搞不好，我觉得有第21、22、23、24这些都可以取代。
对，那欢迎到我们那个荒废很久的社团。虽然小旭最近都一直我在跟大家聊天啊，
没有啊，我上一篇大概是三个礼拜前啊。
好，总之就是欢迎大家到社团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啊。那我们社团叫做科技酷宅，
对，欢迎大家搜寻并且加入哦。
好啦，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是科技阿酷 KissPlay，
我是科技宅宅林小旭。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想听或觉得有点酷
或者宅会很重的科技话题，
或是发现最近网络上哪些事情实在太瞎了，不聊不行，
都欢迎到我们脸书社团，就是刚刚所说荒废很久的那个脸书社团科技酷宅留言给我们哦。
啊，还有啊，快分享我们节目给你酷到不行
或者宅位最重的朋友，
一起加入
科技酷
宅
的
异
想
世界。
拜拜
拜拜。